大家好，我是阿秋，你现在收听的是奇幻图书馆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有搭配精美图片与文字的影片，欢迎到 YouTube 上搜寻奇幻图书馆，诚挚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哦。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秋，来聊聊神秘奇幻的主题故事。来到了魔兽世界阿萨斯三部曲的最后，第一集我介绍了罗德隆的圣骑士王子为何举起双肢哀伤而堕落的故事，第二集则是讲首席死亡骑士的阿萨斯如何取代奈祖鲍成为第二代的巫妖王，而沉睡五年苏醒后作为天谴军团的新领袖阿萨斯如何让世界与他为敌，又是怎样迎来最令人叹息的惨烈结局。让我们回到2008年魔兽世界 3.0 改版的巫妖王之怒吧。由于这系列是巫妖王三部曲，会把故事集中在巫妖王身上，看看他做了哪些好事。故事里提到了几位英雄，之后没有意外也会单独做他们的介绍影片，留言开放许愿。在冰封王座上沉睡多年，阿萨斯不仅杀死了自己内心仅存的温暖良知，也摧毁了第一代巫妖王奈祖奥的意识。也就是说啊，善良被剥离，只剩下恶的人格独自占据了巫妖王的身体。在阿萨斯沉睡期间，效忠巫妖王的不死军团也没有闲着，以死亡骑士为骨干，在北烈境的寒冰皇冠建立了力量令生者畏惧的可怕帝国。苏醒后因为觉得凡人的身体会让他变得脆弱，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心脏给取出来。他更感知到在北烈境的冰层底下有一股从远古时期就被冰封已久的怨念，于是巫妖王离开了自己的王座，来到怨念的所在地。原来怨念的主人是蓝龙之王马里苟斯的配偶辛德拉苟沙。在一万年前的上古之战中，黑龙之王奈萨里奥堕落成死亡之翼，背叛了其他龙族，蓝龙一族奋力抗击却落得几乎灭族的命运。辛德拉苟沙在这一战被神器巨龙之魂击飞到北方的冰天雪地，只能在死前孤单无力地憎恨伤害他的奈萨里奥，恨着对他悲吼毫无回应的丈夫马里苟斯，还有恨这个遗弃他的无情世界。万年以后，阿萨斯知晓了这股恨意的因果，将曾经的蓝龙龙后复活为冰霜巨龙为他而战。如果说奈祖奥只是燃烧军团侵略艾泽拉斯的棋子，而他想要摆脱堕落泰坦跟恶魔领主们的监视跟控制，那么知道军团在玩什么把戏，肉身又不被禁锢的阿萨斯就知道现在的他能够办到过去奈祖奥想做却做不到的事，迅速壮大并直接统御天谴军团。以前的他能够统御故乡罗德隆就已经十分自满骄傲，现在有了统御之盔跟双肢哀伤的完整力量，当然放眼的就是整个艾泽拉斯向世界宣战。手握双肢哀伤的阿萨斯能用魔剑剥夺生者两肢，吸收并禁锢生者的灵魂，加上复活死者把亡灵们纳为听令自己的部队，再配合瘟疫的散播，这就是巫妖王能够迅速壮大天谴军团的 SOP。 只是天谴军团真正强的不是由普通人转变的杂鱼食尸鬼，真正有威胁的是协助巫妖王的前线指挥官，也就是他自己曾经任职过的死亡骑士。而死亡骑士的强度绝大部分取决于他们还活着的时候的能力，也就是说能腐化并杀死越多强大英雄，让他们成为自己麾下的死亡骑士团，天谴军团就会爆干起来。腐化普通人和弱小部队，这个交给死亡骑士去执行没问题，但最重要的英雄散布在联盟和部落各地，这些人也必须透过双肢哀伤的力量来确保他们会效忠巫妖王。不是不能艾泽拉斯跑透透，但这太没有效率了。于是阿萨斯出了两个大招，一招是同时袭击联盟和部落，另一招是自己带队进军圣光之院礼拜堂。想要大面积迅速增加天谴生力军，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蔓延瘟疫。在阿萨斯的策划下，艾泽拉斯的许多城市开始陆续受到装着被感染谷物的包裹，毕竟他就是被这招搞到上了奈祖奥的当，怎么玩能够感染最多人他再清楚不过了，这也让各个主城陷入混乱。当然阿萨斯让冰霜巨龙跟亡灵大军猛烈进攻暴风城跟奥格玛，被阿萨斯这么一搞，联盟跟部落领袖当然不可能放过天谴军团。联盟以瓦里安乌瑞恩为首，没错，就是小时候神奇跟阿萨斯成为挚友玩伴的那个暴风城王子，如今已是王国间的联盟领袖了。部落则是以大酋长索尔为首， 在化解了天谴军团攻势后，两边都发起了对北列境巫妖王的征讨行动，而这正是阿萨斯的目的。他要引诱力量强大的英雄前往北列境，将他们一网打尽，腐化成为自己麾下最强大的亡灵战将，再利用他们回到家乡攻击自己的子民。没错，基本上阿萨斯就是复制了奈祖奥以前控制他的那套模式，只不过这次是威力加强版。举起双翅哀伤前的阿萨斯，不只是前途一片光明的罗德龙王子，更是虔诚信仰圣光的圣骑士。在天谴军团中，大概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圣骑士有多么强大了。所以除了联盟跟部落的英雄，他也非常渴望得到强大圣骑士的力量。但是在这之前，他必须先消灭反抗天谴军团的圣骑士组织。关于圣骑士组织的演变跟分裂，不是本集重点就不细讲。简单来说，原先的白银之手骑士团后来又分裂成银色黎明跟血色十字军，而莫格莱尼父子三人的悲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圣骑士组织的发展。亚历山卓斯·莫格莱尼曾经是白银之手骑士团的领导人之一，也是灰烬使者这把圣剑的初代持有者。然而后来大儿子雷诺却用圣剑刺穿他，还被科尔苏加德复活为死亡骑士，圣剑也因此堕落。在父亲饱受折磨的灵魂的噩梦带领下，小儿子达瑞安带着一小群银色黎明成员进入了纳克萨马斯解救父亲。后来天谴军团袭击圣光之院礼拜堂，在四面楚歌下，达瑞安为了拯救被腐化的父亲，并祈求圣光的救赎，将堕落的圣剑刺进自己胸膛。结果藏在礼拜堂地下的1000名英灵的复仇怒火化为圣光的清算，将礼拜堂周围的所有天谴大军彻底净化。达瑞安的牺牲阻止了天谴军团这次的攻势，但成为亡灵的他却被科尔苏加德给控制，成为拥有堕落圣剑的强大死亡骑士。后来达瑞安被任命为新的死亡骑士团领袖，是巫妖王麾下最忠诚且强大的战力。在他的指挥下重创了血色十字军。哎，为什么花了一点时间讲达瑞安·莫格莱尼呢？因为他在魔兽故事中有不少戏份，也可以说是巫妖王阿萨斯后来败亡的一个关键。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血色十字军被毁后，天谴军团准备再次进攻圣光之院礼拜堂，并摧毁镇守此地的银色黎明组织。为什么阿萨斯这么执着要进攻圣光之院礼拜堂呢？他的真正目标是礼拜堂底下的英灵殿，那些曾经抵抗阿萨斯和天谴军团而阵亡的1000名英灵都被安葬在这里。猜到了吗？没错，阿萨斯就是要把这1000名英灵复活成效忠自己的强大战力。曾经作为银色黎明成员守护这里的达瑞安，如今反过来带队侵略。不过这位死亡骑士领袖并没有发挥实力，因为达瑞安发现他的剑不再听自己的命令，无法伤害敌人。再加上战力数一数二强的圣骑士提里奥福丁来到此地支援，逼得达瑞安只能对部将大喊撤退。在提里奥跟从剑里出来的父亲灵魂影响下，达瑞安认知到自己不过是巫妖王的弃子。眼看天谴军团又要再次面临溃败，这时候巫妖王亲自现身。悲愤交加的达瑞安直接就先来一个长距离跳斩，要阿萨斯感受莫格莱尼的愤怒，结果直接被打飞。接着提里奥跟阿萨斯开始互喷垃圾话：你是受天谴的怪物阿萨斯。
你说对了福丁，我就是派他们去送死的，他们的生命毫无意义，但你的不同，把伟大的提里奥福丁从藏身处引出来可真容易啊！你让自己暴露了出来，圣骑士谁也救不了你。
结果提里奥被阿萨斯施加了无法行动的低 buff， 眼看大家都要被巫妖王清光的时候，达瑞安想起了父亲的话，将手中堕落的灰烬使者抛向提里奥。在自身信仰和英灵圣光力量的加成下，圣剑被净化了，提里奥也击退了阿萨斯。这战过后，提里奥整合白银之手骑士团和银色黎明，成立了银白十字军。而因为阿萨斯背叛而醒悟的达瑞安，则整合了脱离巫妖王控制的死亡骑士，成立了暗刃骑士团。这两个组织成为了抗击巫妖王最重要的力量。刚刚提到，联盟和部落共同进军北列境，最终在龙骨荒野区域分别打败了阿萨斯的两大爱将。联盟击破了纳克萨马斯的科尔苏加德，部落则是击杀了位于阿兹欧奈优的阿努巴拉克。两边人马在冰冠城塞的愤怒之门会师，准备杀进巫妖王的根据地。 双方高昂的士气让亡灵大军被打得落花流水，联盟指挥官博瓦尔福塔根甚至到了门口对巫妖王开炮：阿萨斯，你父王和同胞的血债要你血偿，滚出来懦夫，为你的罪行负责吧。阿萨斯当然不能没有表示，开门现身，也是回喷了一堆垃圾话。而数以千计的不死生物再次从地底窜出，响应巫妖王的召唤。部落指挥官年轻气盛的德拉诺斯萨鲁法尔听不下去，直接一个箭步冲上前就要了结一切，结果反而一击被阿萨斯给了结。博瓦尔跟部落大军全都震惊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小萨鲁法尔的灵魂被吸进双肢哀伤中。不过博瓦尔也没有退缩，在最需要稳定军心的时候，他疾言厉色对阿萨斯说：你将要为你夺走的生命付出代价，叛徒！
很大胆的陈述，不过你没办法。
阿萨斯才刚回呛完，不料一旁悬崖上装有满满荒意的统治直接对门前来个无差别轰炸。原来是部落友军的被遗忘者为了对阿萨斯复仇所动的手，虽然没直接讲出来，但阿萨斯的 OS 肯定是：
干，又是你在乱，希瓦纳斯，你到底有完没完啊。
而在传染性和致死性极强的瘟疫攻击下，几乎所有人都阵亡，巫妖王负伤撤回门内，博瓦尔也倒地奄奄一息。这场剧烈的瘟疫如果放着不管，整个艾泽拉斯迟早都要完蛋，所以红龙军团只能在空中用火焰烧尽恶毒的瘟疫。阿萨斯的收割计划泡汤，联盟和部落大军都死光光。被遗忘者虽然伤了阿萨斯，但等着他们的是这场战役后联盟和部落到幽暗城寻仇的恶战。这一战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以提里奥为首的银白十字军慢慢朝着北方推进，一次侦察行动中，他们在冰冠城塞底下找到了神秘物品，遇见一个名叫米西阿斯·萨尔奈的儿童灵魂。福丁他们猜测，这个神秘物品很可能就是阿萨斯的冰冻心脏，也是阿萨斯残存的人性良知。然而说到底，这个东西只是关于过去的幻影，还是被提里奥用灰烬使者给摧毁了。由于阿萨斯实在太难对付，提里奥觉得联盟和部落不精心挑选出最强大的战士，胜算很渺茫，于是决定举办一场银白联赛。不过提里奥的盘算都被阿萨斯知道了，派死亡骑士去闹场，还有拿来考验勇士战力的恶魔，挣脱控制把召唤的术士给干掉，甚至部落联盟自己还打起来。阿萨斯更是亲临现场，直接把场地弄爆，所有人都摔到正下方的奈优古王国的地盘，跟被阿萨斯复活的爱将阿努巴拉克来了一场激战。当然最后还是不敌贪婪的冒险者。战后银白十字军跟暗刃骑士团结盟的灰烬裁决军整装待发，准备一举攻破冰冠城塞时，珍娜和希瓦纳斯得到情报，听说巫妖王会把双肢哀伤放在倒影大厅，于是两人各自带了联盟跟部落少数精英从侧面溜入了城塞内部调查。虽然两人的目的不同，但来到双肢哀伤面前的他们都试图跟这把魔剑对话，希望能够获得击败阿萨斯的情报。从珍娜的角度出发，他仍然抱持一丝希望能够感化阿萨斯残存的人性。然而乌色的灵魂从剑里面出来警告，要他们不要白费力气，有人性的阿萨斯已经消亡，现在的巫妖王全然是邪恶的存在，不可能跟他讲道理，巫妖王只会杀死生者，把所有人变成天谴军团的强大士兵。而要消灭巫妖王，只能在阿萨斯和奈祖奥融合的冰封王座前摧毁他。接着就是最让人震惊跟心寒的消息，乌色说就算干掉阿萨斯，灾难也不会结束，一旦巫妖王死了，天谴军团就会失去控制而暴走，杀光所有生者，必须有一个高贵灵魂的伟大牺牲来接替阿萨斯的位置，这个世界永远都需要一个巫妖王。然后乌瑟还很贴心提醒珍娜他们，你们的时间不多了，阿萨斯能够透过这把剑听到我们的对话，他来了，快逃啊！当然最终珍娜和希瓦纳斯九死一生逃过了阿萨斯跟天谴军的追击，众勇士们和灰烬裁决军也决定合作攻入冰冠城塞，途中还和先前战死的部落将军被阿萨斯腐化为自己仆从的小萨鲁巴尔对战。 包含一些被天谴军团杀死的银白勇士，也在众人面前被复活，反过来成为效力巫妖王的傀儡，令人充分感受到巫妖王的冷酷与可怕。抱着必须打败阿萨斯的决心，勇士们击败了冰霜翼龙辛德拉狗鲨后，提里奥带着大陆最强大的勇士来到了冰封王座前，抬头一看，冰封王座上居然绑着一名全身被烧得焦黑，黑中还带着余火的痛苦人类。没错，他是愤怒之门战役的联盟指挥官博瓦尔公爵，在被瘟疫之毒侵袭濒死时，又遭到红龙火焰的吞噬，本该死透的他却被阿萨斯给复活，逼迫他成为自己麾下最强大的战将。然而博瓦尔超人般的意志没有屈服，就将被锁在王座上，等着见证巫妖王将他的昔日好友同伴们屠戮殆尽。看着领头的提里奥，阿萨斯冷不防酸了一句：
圣光所谓的正义终于来了吗？我是不是该把双肢哀伤放下，祈求你的宽恕呢，福丁？
接着缓缓离开王座向前，而提里奥则是用他冷静的扑克脸回应：我们会赏你一个痛快，阿萨斯，再怎么样都比数以万计被你折磨到死的人来得好。魔王都是这样嘛，你越不从越嘴硬，我就越要折磨你，等你苦苦哀求我给你一个痛快后，我会拒绝你，让你绝望。提里奥向着阿萨斯冲锋，但只见阿萨斯一个冷笑说道：
我会让你活着见证到最后，福丁，我不会希望圣光最伟大的勇士错过观赏这个可悲的世界如何以我的意念重建。
一瞬之间，提里奥就被寒冰封印住，无法动弹。接着阿萨斯就开始虐提里奥带过来讨伐他的勇士们，甚至后来将所有人送入双肢哀伤的死亡世界。眼看还是无法彻底击溃勇士们，阿萨斯放了必死的大招，在场所有人全被无情击杀。
你把他们训练得很好，福丁，你把这个世界上最强的战斗部队送给了我，正如我所想，你应该因为这无意义的牺牲而得到奖赏。看着吧，当我把他们从死亡中复活，他们都将成为天谴军团中最优秀的战力，他们将用混乱与毁灭席卷整个世界，艾泽拉斯会因他们彻底沦陷，而你将会是第一个受害者。哈哈哈哈，我喜欢这样的讽刺。
提里奥无助地在冰里看着惨剧发生，他只能诚心向圣光祈祷，让他能在绝境中获得与巫妖王拼死一战的力量。圣光啊，赐予我最后的祝福吧。在冰牢中旁观了这么久，直到最后一刻，提里奥终于能出来补刀了。突如其来的一个致命跳砍，阿萨斯的双肢哀伤硬生生被砍断了，无数被双肢哀伤吸收而折磨的灵魂从魔镜裂口中涌出，他们对巫妖王的恨意化作一股漩涡，将阿萨斯卷至半空中，包含阿萨斯的父亲泰瑞纳斯。
终于我自由了，一切都结束了，我的孩子，清算的时刻到了，醒来吧，圣光的勇士们。
泰瑞纳斯将被阿萨斯击杀的所有人全部复活，而阿萨斯只能眼睁睁被众人围攻，毫无招架之力。
我现在就像狮子站立在羔羊面前，他们却不害怕，他们不会害怕。
最终巫妖王的统御之辉从阿萨斯头上落下，而阿萨斯用尽最后力气将手伸向了老爸。
父亲，一切都结束了吗？
泰瑞纳斯只是轻握住阿萨斯的手，点点头，温柔地回答：
都结束了，没有国王能够永远统治下去。
然而阿萨斯并没有安宁死去，留下的遗言竟是：
我只看见一片黑暗。
然而正如先前乌瑟和当下泰瑞纳斯所说的，永远都必须要有人顶替巫妖王的空缺，才能够控制焦躁的天谴军团，不至于让世界面临更大威胁。提里奥捡起统御之辉，
如此沉重的负担只能由我来肩负了，因为没有其他人。
断开束缚，现在坐在冰封王座上的博瓦尔看穿了他好友的心思，打断了他：
提里奥，你这个伪刀仔还敢臭美啊？
不是，你手中掌握的是一个严酷的命运，但这不属于你一个人的。 提里奥一看就知道老朋友这被龙火烧得惨不忍睹，外加受尽巫妖王折磨的样子，死了比活着还更好，所以他也只能悲叹。而博瓦尔也不废话，他这个状态已经是生无可恋，而提里奥还有该履行的职责，作为自己对人世间最后的贡献，看守天谴军团的永恒诅咒将由他来承受。没有人会忘记你的牺牲，兄弟，你还不清楚吗？我必须被遗忘，提里奥，就告诉世人，巫妖王已经死了，而博瓦尔福塔根和他同归于尽了。到这里，阿萨斯的故事算是告一段落了。当然还有一点点后续，包含了西瓦纳斯到冰封王座确认阿萨斯已死，还有后来乌瑟某部分的灵魂把阿萨斯扔进了世渊，让阿萨斯在暗影之境被永恒折磨。这些我预计在其他英雄的故事中会提到，这边就不多讲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这集很妙，虽然是在讲阿萨斯成为巫妖王后的故事，但由于他已经从主角变成了敌人 BOSS， 所以视角上很难纯粹由他出发，以他为第一人称视角的叙述就变得很少。曾经和光明正义为伍年轻有为的英雄，如今却以一个恶行惹怒所有人，被带队轮番围攻的魔王身份孤独死去。阿萨斯的一生真的令人相当感叹，是罪不可赦，罪有应得，还是罪不及此？我想每个玩家观众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直到现在，我还是偶尔会想，如果阿萨斯在某个时间点做出了不同抉择，会不会他就不是那个害许多人堕入悲惨命运、引人憎恨的巫妖王呢？可能也不会落得被痛苦折磨，最终灵魂破碎消散于世间的可悲下场吧，甚至是到现在依然争论不休的话题。如果斯坦索姆的命运十字路，乌瑟和珍娜多给阿萨斯一些信心支持，是不是阿萨斯也不至于堕落至此了呢？这个在我首部曲最后面虽然有讲出自己的答案，但还是不禁会去想象，当他成为罗德隆的王，联盟至高领袖，带领众人抗击邪恶势力的那个艾泽拉斯，会有多少热血激昂与豪情万丈？最后也聊一下，我发现有些人不太能够理解阿萨斯成为巫妖王后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引人愤怒的破事。这点啊，我在网络上也看过不少种推论。我自己的想法比较倾向于阿萨斯就是被双之哀伤和奈祖奥搞到善的人格越来越少，恶的人格被放大，最后为了取代奈祖奥，断绝任何被利用或被阻碍的可能，索性彻底摧毁心中的小男孩。当他以巫妖王的身份苏醒后，心中就只剩下不受道德约束，也不掩饰对权位力量渴求，只想要落实统御天下，成为世界最强大王者的那个黑暗面。正因为良知消散，没有包袱，就能不惜一切代价搞事，在旁人眼里就显得冷血无情。打个比较好理解的比方，有看过我聊伏地魔为何堕落为黑魔王的故事后，你应该就不会再问为什么伏地魔这么自私自利，也不信任所有人，甚至他老大不把人当人看，一个不爽就放索命咒。没有为什么，因为他就是龟州海料料，他就是没有人性的恶魔，纯粹的邪恶。难不成你来到黑暗深渊里还期待这边会有微弱的光芒吗？只是阿萨斯因为曾经有人性，而且还是很光明正义的那种，所以他的大转变才会引人不解。因为一般人很难相信良善、温暖和爱可以在某种邪恶媒介下被彻底瓦解到一丝不剩，所以才会说双之哀伤这把剑非常可怕。穆拉丁在洞窟里面那个劝，不是什么导师魂上身硬要劝，而是他能够理解跟想象人性一点点流失殆尽的最终模样有多可怕。不过我也要说，虽然没有特别细讲奈祖奥和博瓦尔的故事，但三个巫妖王里面，阿萨斯某种程度上算是最幸运的一个人，因为只有他能够以巫妖王完全体的力量控制天谴军团，他真的想干嘛就干嘛，最不被限制。虽然奈祖奥曾经控制阿萨斯成为首席死亡骑士应该蛮爽的，但他老大当时一直都只能用心灵意识来控制跟影响别人，没有自己的肉身，爽度大打折扣啊。而博瓦尔当巫妖王目的是为了抑制天谴军团暴走，还要试着把亡灵大军导向跟生者合作对付共同的敌人，超级辛苦啊。 而且基本上他无法控制在瘟疫之地活动的天谴军团跟诅咒教派，还要努力不被更高阶的恶魔军团影响。我只能说，博瓦尔，我的超人，各种被虐还是坚持做对的事，已经是圣人境界了，钦佩到不行。之后当然会聊他的故事啊。好啦，如果你觉得我的魔兽故事讲得还不错，希望荧幕前的你帮我按个赞，订阅我的频道，分享给亲朋好友。有余力也欢迎加入会员，每个月请我喝一杯鲜奶茶支持我。有会员直播可以看之外，还常常有抽奖哦。谢谢你看到最后，我是阿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